地上各样的福分都愿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蒙主的保守，安然度过以往的年日。我们今天有生命，有气息，可以来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献上赞美，更感谢天父使我们衣食无缺，使我们的手还有奉献的力量。主啊，我们将这微薄的财物献在神的面前。主啊，愿你自己来悦纳，让我们的奉献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被纪念，让我们奉献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使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和这微薄的财物一同献上的还有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让我们不再是服侍罪恶，让我们不再是顺从私欲来生活，让我们愿意活着能够容神一人，让我们真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能成为一个随时叫别人得祝福的人。求主坚定与我们所立的约，照你的恩典塑造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将今天的礼拜全然献在神的面前，愿神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与高举，也愿主在当中赐下你的同在，赐下你的启示，让我们的眼睛都被打开，让我们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的心意也完完全全的回转，愿意来顺服主，愿意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且得着力量和安慰。谢谢主与每一个敬拜你的儿女同在，也与你的仆人同在，赐给他口才胆量，放胆传讲，把你的真道尽都讲明，让我们今天一切的门脸的帕子都能揭开，一切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都被拆毁，使我们真知道神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上帝啊，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奇妙又奇妙的工作，谢谢主，也奉耶稣的名祝福普天之下奉你的名聚会的地方，愿那里都有你的恩典跟同在，让每一个寻求主的人都寻见主的能力，让每一个呼求主的人都得着主的拯救。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敬拜上帝啊，聆听他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呢，是关于信心的啊。我们知道信耶稣，信耶稣，信心特别重要，对不对？圣经也说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凭信心承受产业啊，凭信心承受产业。当上帝叫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神不单单是拯救。你说那离开埃及，离开那我去哪里？哎，上帝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啊，上帝要把怎么样，比埃及更好的地方赐给他们，就是迦南地啊。圣经称这个迦南地什么？牛奶与蜜之地，最好的土地啊。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啊。那个土地什么？一切的精华都在那里，一切的恩典、美好的应许都在那里。而且这个迦南地是什么呢？是当时世界的十字路口啊，亚洲、非洲、欧洲啊，那个十字路口都在那里。所以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到一个最肥沃又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去，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有享受，也可以在那里见证神的荣美跟大能。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的心意啊。这神给我们的产业不是在角落给你一块地，要把最好的给你，最显眼的给你。可是神要给你搭建很好的平台，让你在当中可以发展，可以自我的成长，更是可以来彰显神，可以更多的能力去祝福别人。阿妹吗？哎，这不但是神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意，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心意。阿们吗？神要祝福我们，神要抬举我们，神要给我们更高的平台，神要让我们祝福更多的人。好啊，太美了，是不是？我们听得都很兴奋。但是你知道吗？我要问一问你们，当时听见这个应许的啊，就是说当时跟摩西在一起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其实他们对神的感觉很遥远。 好像有神，好像我们的祖宗几百年前好像有跟一个什么耶和华神立约，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受苦的时候他也没有来帮助我。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430年了，430年好像没有神的同在，这个神只是一个传说。我的祖辈，我们以前是信这个上帝的，好像这个上帝对我们很好，可是可能有神吧，不然我的祖宗怎么会信他？可能没有神吧，不然为什么我遇到各样的难处，神都没有帮助我？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信仰是没有被建立的。好，上帝怎么样？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就是我们说的10灾，对不对？哇，让他们看到原来真的有神，我们这位神超过一切埃及人的偶像。哦，他们所拜的一切的偶像其实都是假的，都是不堪一击的。当上帝的能力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偶像不能救他们。哦，原来我们信的是真神。我一直觉得以色列人很强大，说明他们的神也很强大。错了，原来他们是拜假神的。原来他们一切的依靠都不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才是我们的依靠。所以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听见应许的人，他们也是看见神迹的人。阿们吗？那再接下来呢，上帝给他们的神迹很多很多，不但是那个十灾，对不对？他们到了红海，到了红海是绝望的时候，我信上帝信错了。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到一个绝望地步，觉得我信上帝信错了？我没有信主，生活不好过，包括还过得去，现在信主了，结果怎么样？好像到了更可怕的地步。哎，到了红海边啊，前面是红海没有路了，后面是以色列的追兵，那个时候信仰就开始动摇了，没有信上帝更好，是不是？信上帝害我又面临这样的痛苦，结果上帝在他们绝望的时候又为他们开路。哎，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啊，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红海裂开，他们可以走干地过去，而那些追兵想要跟他们一样过去，都被淹死在红海里面。哎，我停在这里，我问一下，我们今天的信仰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哎，很多人可能还没有他们这么切身的，这么亲眼的看见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很有福气啊？是不是？哇，他们在他们信仰的那个很短暂的那个时间，很密集的看见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那接下来他们走旷野，没东西吃，哇，上帝使玛纳怎么样从天降下，不是他们耕种的，不是他们收割的，神的恩典直接显明，每一天都有。他们不知道方向，结果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口渴，神使磐石裂开，有活水流出来滋养他们。啊，我们都很羡慕他们，对不对？啊，如果我的信仰啊也能够这么真实看见上帝，那我的信心就不是这样了。我的一生啊，如果能够经历上帝这么多恩典，我肯定比现在更虔诚。哎，但是啊，我要问大家，这么多经历神恩典的人啊，看见神迹奇事的人啊，有多少人真正得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真正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批啊，一直经历神的恩典的人，有多少进入了应许之地？
两个，
只有两个，太可怕了，200万的人。我们以前说万里挑一不得了，这是百万挑一啊！我要告诉你，那个神迹都是公开的，你明白吗？玛纳降下来不是只有一家人有玛纳，所有人都经历了。200万的人，他们每一天都可以看见云柱火柱，每一天都可以吃到神的玛纳，他们看见神，他们认识神，他们经历神，但是神给他们那个荣耀的应许他们却得不到。只有两个人得到了，加勒和约书亚。哎，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啊。今天可能我们也听到，今天我们可能自己在生命中祷告也蒙上帝的应许啊，可能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刚才说神要给你一个平台，神要祝福你，让你能祝福更多人，哇，这是神的应许。可是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呢？信心。所以我们的主题是凭着信心承受神的产业。神的产业很美好，但是那个200万呢却没有得到，是上帝讲话不算数吗？不是，我们的重点怎么样？信心。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不信就得不着。所以那个200万的人，圣经说的嘛，他们是不信的人，看见那么多的神迹，经历那么多恩典，可是里面没有信心被激发出来，他们对神还是怀疑，他们对神还是拒绝，所以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就是倒闭在旷野。 所以今天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圣经说神不喜悦那个世代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那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啊，神喜悦不喜悦我们？神喜悦不喜悦我们？好，那你说让神喜悦的是什么？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来对照自己，主啊，我有没有让你喜悦的信心？或者我们也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信心。好像有一个父亲到神的面前为他孩子祷告，对不对？啊，上帝耶稣讲了一句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什么？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我想求主来怎么样，来坚固我们的一个信心。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的13章跟14章啊，挺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啊，我们可能会多读一点点。读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了，也走过旷野了，马上就要到迦南地了。就神给他们那个最好的土地啊，他们已经到了边界了，马上就可以跨进去承受产业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一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上帝说的那么美好啊，或者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进入比较好啊。所以他们已经在做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总攻开始了，马上就要进入那个迦南地了啊，先做窥探的工作。但是呢，派12个人去啊，12个支派的族长领袖做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以后，12个人呢，有10个人啊都是报恶信，报坏消息。地方是很好，是牛奶隐秘之地，没有错。可是那边的居民啊都很高大，像巨人一样，他们的城墙都很坚固。我们如果跟他们打仗啊，没有胜算。上帝说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是骗我们，是要让我们到这里来送死。结果呢，10个人的恶性啊，就影响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有2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他说：“哎，上帝既然说给我们，一定会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会得胜的。”但这2个声音被淹没了，没有人相信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背叛，都背叛。他们说：“我们被上帝骗了，我们被摩西、亚伦骗了。”我们要再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他们整个的要背叛神，觉得说原来上帝以前一切的带领都是骗我，原来上帝给我一切的带领就是要把我带到这里送死。这个上帝是邪恶的上帝，这个上帝是诡诈的上帝，他以前的恩典都是假的，以前恩典都不算数，他一路的带领就是为了让我送命死在这里。哎，这是他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说这是个不幸的恶行。所以上帝说好，我要照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待他们，你怎么说我就这样对待你，你说我是邪恶的上帝，你说我的诡诈，你说你会死在这个刀下啊！好，我照着你说的给你成就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凄凉的故事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重点放在加勒和约书亚的身上，上帝的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一心的信靠我，所以他们可以进入那个迦南地。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的应许啊非常的美好，但是你要用信心来承受这个应许，不然好像很美好应许跟你擦肩而过。最让人惋惜的什么，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再进一步就可以得着了，但是怎么样，却跟你擦肩而过。神的恩典，神一切的美好，神的祝福跟你擦肩而过。好，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惋惜的事情。好，我们读一下民数记的13章。好，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我们读一下民数记的13章。我们从25节把这一章读完，从25节开始把这章读完。民数记啊，13章，从25节开始，我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很有意思啊，两种声音了，对不对？一种声音说那个地方很好，我们上去吧，我们一定能够得胜，那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还是不能上去，那是吞吃居民之地啊，那个上去就是送死啊，那是很危险的地方。好，两种声音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14章1到4节，百姓呢听到这两种声音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这个场面啊。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哎，听到两种声音，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你哭什么？你哭你说明什么？你接受的是什么？坏消息。好，接下来呢还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哇，你看到没有，百姓这是什么？一个完全的背叛。而且他们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他们说什么？我们必被刀杀，我们必会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哇，讲的很有信心啊，斩钉截铁啊，我一定会死，我全家都会倒霉。哎，死了没有？没有。妻子孩子被人抢了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很有意思啊。哎，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说？哎呀，这次死定了，我就知道我一生不会有出息了，我就知道我就是倒霉了。哎，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上帝喜欢我们讲这样的话吗？不喜欢。可谁喜欢？我们自己喜欢。我们总是会讲最消极的话，我们总是把那个最坏最坏的可能性讲出来。可是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吗？你不是孤单的，你来到这个迦南地不是你自己决定来的，是谁叫你来的？上帝。上帝那么坏吗？上帝那么无能吗？哦，所以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他们觉得嘛，上帝你太坏了，上帝你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绝境里面？你为什么要让我进入这个死路里面？哎，这个是什么？这是不信啊，这是不信。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最大的罪就是不信。我们可以理解吗？当你很愿意的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你肯定是害我，我一生都被你毁掉了，哇，你会觉得怎么样？很愤怒。你会觉得我一切的付出都没有意义，我这样的帮助你是吧？我以前一直帮助你，你都忘记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们不是交往一天两天啊，这么多年在一起，我对你有亏欠过你吗？我今天觉得这是好的投资叫你投，你为什么觉得我在害你？虽然现在好像不景气，可是我有内部消息，它一定会涨的，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你为什么不能怎么多等待一会儿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放弃，他们就开始怎么完全的崩溃。那个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啊？我们一定会死在刀下的，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一定会被掳掠的。OK， 那再接下来，那上帝呢？当上帝听到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上帝有什么反应呢？好，我们看这个13章的26节，26节，我们一直我们从这个14章看上帝的反应哈，14章的26节，一直的读到34节，35节。 就在这一章哈，我们看看上帝的反应。从二十六节开始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哇，这是很凄凉的一段话。上帝发怒了，上帝我都听见了，他们这样的发怨言我都听见了，好，我要照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他们，他们说自己会死在旷野，我一定会让他们死在旷野，但是他们说我们的妻子孩子会被掳掠，我却不这样做，因为是他们说的，不是他的妻子孩子说的啊，所以上帝说我要把他的妻子孩子领进去啊，但是呢因为你的罪，你的家人也被连累，要40年以后才能进去，窥探那个迦南地是40天，在这个40天里面你们都在犯罪，没有一天有信心的，所以呢40年，一年顶一日，在40年绕旷野，最后你才能够下一代才能够进去，但是你们的尸首都要倒闭在旷野。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审判。后来果然是那样，甚至有的人读圣经说，刚才这里说那一夜百姓都哭嚎吧，是个夜晚，他说接下来呢好像再没有记载太阳升起来，好像那个40年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一个漫长的黑夜，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的人生就没有亮光，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们不信神，他们就在黑暗里面摸索。好，感谢主。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啊，真的太大太大的事情了，那我们讲信心，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我们讲信心的眼光啊，眼睛太重要了，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啊！如果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如果黑暗，全身就黑暗了。为什么？因为你看见这个好，这个不好，是你的眼光，对不对？不识货，哎，你就失去很多的一个机会。好，那我想说什么呢？探子有12个，对不对？其实分为两种人了，他们12个探子去的地方是不是一样的？他们看见的是一样的环，都是迦南地吧，对不对？他们看见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看的眼光不一样，看的眼光不一样。那10个报恶性的探子，他看到的吗？危险太大，环境太恶劣啊，这是他们看见的。但是呢，为什么你说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人有没有看见敌人很高大？他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他们城墙？有没有看到？有。可是呢，他们还看到什么？看到上帝，上帝能够胜过埃及的法老，上帝能够胜过旷野那个恶劣的环境，上帝以前能够救我，以前我遇到那么多的危险难处，不见得比这次的危险更小，上帝都能帮助我度过，所以到了这个危险不算什么，他看什么？看上帝。所以我们足能得胜，我们立刻上去吧。为什么？他不在意这些敌人，没有一个敌人比上帝更大，没有一个困难比上帝更大，阿们吗？这叫做信心的眼光。我们基督徒不傻，我们不是掩耳盗铃，我们也看得见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个环境跟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有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以前能够救我，他现在能够救我，他将来还能够救我，阿们吗？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信心的眼光，我如果给他总结一下哈，很简单，就是透过神再来看这个环境。哎，什么意思？我们常常看环境就把神忘记了，或者这样说吧，一个对比哈，两种眼光啊，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我希望你们好好的记住啊。一种的信心的眼光是透过神来看环境，而不信的人呢，没有信心的眼光是什么样子的？透过环境来看神。哎，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透过环境来看神。哎，我现在生意也不错啊，家人一切事业很顺利。哎呀，上帝真好。哎，有没有这样的？我要感恩，我要去服侍。你看，上帝给我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家人生病了呢，事业开始有问题了呢，哪里有上帝呀？没有上帝。或者就说，上帝啊，你太过分，我们一家人这么忠心爱你，我们一家人为你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这个上帝变成怎么样？苛刻的上帝。这个上帝变成有诡诈的上帝。这个上帝变成不可靠的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透过环境来看上帝，上帝好像是性格啊，变化无常的，捉摸不定的，不容易讨好的上帝。哎，我问你，今天是不是很多的基督徒他所认识的上帝就是那个琢磨不定的上帝，有时候还不错会给我恩典，有的时候又很小气啊，我怎么祷告他都不给我，有的时候又很严厉啊，我稍微做错一点点，这么多的咒诅啊重担啊就临到我了，上帝啊，我要怎么讨好你啊，上帝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你的祝福啊。我们常常是在那一种怎么样，信主信的很痛苦，信主信的很迷茫。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光一开始就错了，阿们吗？透过环境来看上帝，你看到的上帝就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上帝，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上帝，这是你想象的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你想象的上帝啊。那透过上帝来看环境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神是爱，我知道神是智慧的，我知道神做事情不会错的，所以当这个环境，我觉得这个环境很不好，哎，对不起，这个环境不好是我觉得不好还是真的不好？是我觉得吧，我会错，神不会错。那上帝给我的环境，我不要在那边抱怨，抱怨来抱，环境不会改变。那上帝，你给我的环境，你是爱我的，你是良善的，你是智慧的，主啊，那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呢？啊，这就是一个成长，阿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被调整，因为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常常认识神就是透过环境来认识神。不是，我们透过什么？圣经的记载，神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信神就是这样。好像我们的使徒信心，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什么意思？你信上帝是你的父亲吗？父亲是爱你的，啊，可能别人会利用你，可能别人会伤害你，可是父亲不会，父亲是爱你的。哦，可是有一句话叫做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孩子这么多是吧？可能只能委屈你这一个，来成全另外一个。哎，可是呢，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父亲？全能的，你知道吗？他不需要伤害一个来补足另一个，他的恩典够所有的人用。圣经说，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哎，孩子多了家里可能会争宠，孩子多了家里可能也会觉得父亲偏心，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可是我们的父亲是怎样的父亲？全能的父，你信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有的父亲很爱我，可是他给我安排的路不是我要走的，那个路对我没有好处的。我父亲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所以他很爱我，给我带来很多的伤害。可能我父亲知道这样对我好，可是他没有能力啊，他没有钱让我去读书，他没有能力帮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但是我们的天父是吧，全能的父，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想说什么呢？当你认定上帝是慈爱的，当你认定上帝是得胜的，当你认定上帝给你一切的计划都是最好的，哎，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眼光，透过神再来看环境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是忽高忽低，你的信仰状态就不是怎么样像波浪的翻腾，而是我能够平稳安静，每个环境来到一定有上帝的祝福。我不是在那边哀哭，我不是在那边埋怨，而是我要起来顺着神的那个旨意，领受到神在这个环境里面给我的恩典和祝福，阿门吗？所以我觉得圣经那句话很有意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不信就得不着了。所以今天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不信，你明白？有人问你信耶稣吗？啊，我信耶稣啊，我不，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受洗了，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去参加礼拜，我是问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信耶稣吗？在这个环境中你信耶稣吗？你信耶稣是爱你的吗？你信耶稣有能力在掌管这件事情吗？没有失控，你会常常觉得现在连上帝都帮不了我了啊，你常常会觉得说现在这个上帝已经远离我了，上帝现在出手都已经太晚了，有没有？诚实的说，有没有？常常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就算上帝出手已经太迟了。没有失控，没有失控，我信上帝，我信上帝，不是说一个头脑的一个觉得我应该信上帝或者家族的遗传，我信上帝，上帝是真实的。我现在面对这个环境，我信一定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一定有上帝给我的美意。好，感谢主。所以你刚才记住那两句话，记住那两句话，常常提醒自己啊，透过神来看环境，还是透过环境来看神啊？那我们要选择什么？拒绝。我不是透过环境来认识神，认识来认识好像是一位变化无常的神，一个琢磨不定的神。不，那不是神啊，那不是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是一样的，他的智慧是一样的，他的恩典是一样的。阿们吗？
阿，
请问为什么分开红海的神和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神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神的能力可以分开红海，为什么不能胜过迦南人呢？很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那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信仰当中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有，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那个不算什么，我现在的环境，现在的难处才更大。上帝可能有能力帮助我以前那件事情解决，可是这个太难了，神没有办法了，所以神就退缩了。不是，神的膀臂没有缩短，所以我相信，我人生当中，你这件事情解决了，请问你的人生又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会，永远都有环境，永远都有风浪。但是感谢主，我信上帝，我透过神来看每个环境，每个环境都成为我成长的一个机会。哦，举个例子吧，像以撒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呢，他住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一年遇上饥荒，你知道吗？迦南人啊，遇到饥荒他就会跑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埃及不怕饥荒，埃及不怕饥荒，埃及为什么不怕饥荒呢？因为埃及有尼罗河。其他地方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他们就没有收成，干旱就没有收成。而埃及呢，因为有着尼罗河啊，这个尼罗河只要没有干，他们都有水啊，所以说埃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一般来说这边没有下雨啊，干旱啊，他们就到埃及去了。以撒也想去，结果上帝就提醒他，你不要去，你留在这里，我会赐福给你。好，现在问题来了，看环境怎么样，饥荒啊，干旱啊，没有下雨啊，这个地方一定没有收成的。但是神的话来了，你留在这里，我会赐福给你。很有意思啊。所以以撒最后的选择是什么？留下来。那个圣经很美，我们也很喜欢那段经文。那段经文说什么？在饥荒的时候，以撒有百倍的收成，不得了的事情。如果大家丰收，你也丰收，很正常。可是那是饥荒的时候，大家都要逃难的时候，以撒留下来了，而且他得到百倍的收成。他知道这个神是什么？真实的，这个神是丰富的，这个神是可以信赖的神。阿妹吗？
阿妹。
但是不是得到百倍的恩典以后他才来信赖这位神，对不对？他选择不走的时候已经把他的信心显明出来，可能人家都会笑他，都会骂他，你傻吗？还看不出来这个局势吗？现在投资一定不会赚钱的，现在留在这里一定是血本无归的，你要赶紧走。这世人的眼光谁都看得出来，那就是饥荒嘛，那是地区性的饥荒，一定是饥荒，一定没有收成的，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看得见的。可是呢，以撒看见什么？上帝不会害我，对不对？上帝不会践踏我，上帝不会羞辱我，上帝不会跟我开玩笑的。上帝是爱，上帝是智慧，他为什么叫我留下来？好，因为我信神的能力大过饥荒。阿门吗？好像社会有很多的定律，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超过这些的定律。阿门吗？哎，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眼光。神比困难更大，神比饥荒更大，神比我的麻烦更大，神比那个要欺负我的仇敌更大。 阿妹吗？信心的眼光，你可能有各样的一个麻烦，就是这个人不可能改变，你会觉得这个环境我不可能成长，我不可能得胜，很多的不可能在我们里面。不，神比我们的不可能更大，神比我们的仇敌更大，神比我们的麻烦更大。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整个人就不一样。我想这就是加勒跟约书亚的眼光。他在另外一处经我们刚才没有读，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因必他们呢已经离开他们了，我们去一定能够得胜。为什么？他说他们依靠都是假神偶像，没有办法跟他们同在的，可是我们有上帝的因必，他们的因必会离开他们，我们的因必神的保护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去吧，一定能够得胜。哎，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身边有更多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也做这样的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像那个十个探子一样，常常都是讲坏消息，对不对？我们的信主也就这样了，哎呀，反正人这是你的命了，哈哈，反正世界就是苦了。哎，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散布这些很消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也拦阻了认识神。哎，十个探子后来马上就被上帝击杀了，但是虽然他被击杀，可是他造成的影响怎么样？是带来全体以色列人信心的软弱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啊，我们要谨慎啊，因为你有眼光的话，不但你蒙福，你的家人蒙福，你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人，不但你自己在黑暗里面，你会把你整个的家庭带到黑暗里面，你可能跟你身边接触的人都受你这种消极的一个影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刚才讲了以撒的例子，神比饥荒更大，神比饥荒更大，神比瘟疫更大，阿妹吗？
阿妹。
神比我的婚姻上的难处更大啊，神比我那个啊遇到的孩子的那个亲子教育的麻烦更大，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好，所以透过神来看环境，没有一个环境比神更大，没有一个环境是来羞辱我的，那个环境一定是来祝福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啊，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边上，不是要来羞辱他们，是要他们继续承受迦南地。你一误会上帝很久了，你误会上帝很久了，哦，我们今天被人误会，我们很痛苦，特别是我们的爱心好心啊，结果他觉得我们是别有用心，他觉得我们是要占他便宜，他觉得我们是要害他啊，这个真的让人很郁闷的事情，上帝也不能忍，上帝也不能忍。所以如果你们不信啊，我就照着你们讲的话来带你们。 OK， 好，这是我们交通的第一点，信心的眼光。我们讲了好多，但是你记住一句话，透过神来看你每一个的环境，记住神比那个环境更大。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啊，有信心有这样的眼光，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好，有信心的眼光还不够，还要有行动，还要有行动。什么行动呢？第二点我们就讲信心的宣告，宣告这个行动呢就是讲出来，讲出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哎，信耶稣真的能得永生吗？信耶稣真的很好吗？不好意思讲，我心里面觉得信耶稣很好，但是告诉别人我怕别人不相信，我怕别人不接受会笑话我。哎，你心里相信啊，但是嘴巴里面不敢承认，不敢去讲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说的以福音怎么样为耻。请问一个以福音为耻的人，他有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能力？没有办法。你明白我的意思？或者经历到只是一点点的能力？神很看重我们的话语，神很看重我们的话语啊。好，所以我们刚才第二点讲到信心的宣告，你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一个宣告，明白吗？你讲出来嘛，就是一个宣告。可是呢，我们想想我们嘴巴讲的话哈，请问你平时宣告出来的话是正面的更多还是负面的更多？是积极的更多还是消极的更多？好，我们一定要操练。我们哎，这讲话没关系，随便讲没关系，或者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感觉这样嘛，我就这样讲，不可以，不可以。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是特别重要的，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的，就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八节。我再给你读一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八节，这是上帝说的话。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哇，这不是随便说的，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哎，上帝怎么对待我？上帝啊，上帝说啊，上帝没有错，可是呢在这里上帝很严肃的，很认真的，上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要怎么对待你？ 我要照着你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对待你。前面说他们在发怨言，上帝说这一切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了，我要照你们的话来对待你们。哎，我们有没有说其实信主也没用？哎呀，其实哎呀，人啊都是苦的。哎呀，其实啊，我这个人啊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讲，是表示谦卑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会讲得很消极的，或者啊，我看我这孩子，哎，也是没用的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很多负面的、消极的话出来，很多抱怨的话出来。但是呢，上帝说什么？这一切的话我都听见了。你这么说，我就这样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你讲的话是有力量的，或者说你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你。这个话不单单是一种自我暗示，自我暗示还是心理学的一个东西，自我暗示。但是呢，圣经明明的说怎么样？上帝听见了，上帝亲自告诉你，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待你。哦，原来我们的话语会影响到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下，可能以前没有想过，神会照着我讲的话来对待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赞美，要常常来感恩？当我们不断的宣告神是信实的上帝，当我们不断的宣告神是大能的上帝，当我们不断的宣告神是慈爱的上帝，上帝说好，我的慈爱，我的大能，我的恩典就与你同在，我照着你的宣告我给你成就。或者你一直说哎呀，上帝是琢磨不定的啊，上帝其实也是很小气的啊，其实上帝怎么样，很可怕的，上帝好，那我以这样的形象来对待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口中出来的一个话语。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血肉的妇人，我一次在安静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们也都是血肉的妇人，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可是漏掉了啊！我们常常这个嘴巴啊，就成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破口，把神的恩典和祝福啊，我们那些消极的话出来的时候，那些埋怨的话出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话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些恩典漏掉了。神每一天都给你恩典，可是你存不住啊。啊，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说什么？你们去赚钱，却把工价装在破漏的囊中。哎，打工赚的钱很辛苦的。很辛苦的钱赚到了，本来回家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结果回家发现那个钱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口袋有窟窿，漏掉了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了，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哇，那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事情啊！但是今天很多，你如果不去堵住我们这个嘴巴的破口啊，上帝给你很多的恩典，很多你的需要，上帝已经给你了，可是你还是活在穷困当中，你还是活在落魄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把恩典漏掉了啊！你把恩典漏掉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宣告呢有两种，一种是嘴巴讲出来的，那还有一种我是觉得有时候不是讲的，你心里面的意念也是一种的一个宣告。我就举一个例子，前两天孩子考级，现在那个因为疫情嘛，考级呢就是在家里录了视频然后发到他那个平台上就可以了。好，那结果遇到一个问题了，因为那视频太大要压缩，然后那个平台有给你提供压缩的程序，老师不可以，曾经做了3个小时，一直那个视频孩子都谈好了可是2-3个小时，那个视频一直就传不了。哎呀，这个时候就很烦躁我心里面呢一直就在宣告那个时候就是说有负面的思想出来，你明白不？一件事情啊，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1分钟能够做完了，你做了3个小时就是不行，那不是我的问题啊，就是程序的问题啊，他压缩不了，所以就开始不高兴了，不高兴想着这个指导老师不靠谱然后讲到这个平台有问题是吧，也没有什么技术支持然后又讲到孩子练得这么辛苦，如果就是因为这个发不了，还要等到明年，还过半年以后再那个觉得花了这么多的代价结果就是一场空。哎，你知道吗？这样一想，很多负面的情绪啊就出来了，烦躁就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马上怎么样，里面警醒过来，我要宣告神的恩典够用，我宣告神不会给我们难担的担子奉耶稣名宣告，这一次孩子的考级一定会顺利，就不断的宣告。哎，实际孩子不行，宣告了以后孩子不行，哎，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就平稳下来了就平稳下来了最后成就了，感谢主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不是等到成就了以后心里再有平安，而是什么时候才有平安？当我宣告的时候，当我拒绝那个负面的思想，消极的那个思想在我里面蔓延的时候，宣告就切断那个负面的东西。
哦，那个时候你真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来，环境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的心态就改变了，所以这是宣告的力量，阿妹吗？哎，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就觉得说，神要让我看见，或者神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了，解决了我才有平安嘛，解决了我才有信心嘛，不对，不对，你要信心的宣告，信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看见，还没发生，我有把握，上帝一定会恩待我，上帝不会给我这难当的担子。我这求的不是过分的事情，不是犯罪的事情，对不对？我相信这是在神恩典的范围里面了啊，所以我信神一定会给我成就。哎，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哎，心里面就平静下来。哎，感谢主。好，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哈，可能我们人很容易被激动，我们很容易那个负面的东西，圣经说是火箭，就仇敌的火箭。火箭是什么意思？比如你如果被弓箭射了，就一个伤口。可是火箭不是这样的，被射中又就烧起来，会蔓延，会蔓延越来越大。所以开始只是一点点的担心，后来就会引来很多，就是啊这样子说吧。那十个探子就算是报坏消息，他有没有说你们我们这是以色列人全部会被刀杀，会妻子还是会被掳掠？他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啊。那些是百姓脑补的，不是我们很会脑补，而且脑补都是消极东西，就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去看病，如果医生跟你说这个病情啊不乐观啊，你知道吗？医生都是往最坏的方面讲，治好了他有功劳，治不好了你本来你这病情就很恶劣。他跟你说你这病情不乐观，可能他讲这一句话，你回去就会想，可能我就多少的寿命了。哎呀，我的一生都很愁苦，那我的孩子怎么办？你已经想了很多很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当时叫切断，奉耶稣名斥责，医生讲的不算，上帝讲的算。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明白了吧？神不会给我难当的担子，神一定有最美的安排。当这个火箭一来的时候，负面的情绪一出来就是火箭啊，你要很警觉，仇敌又开始射箭了，仇敌又开始，不怪医生啊，医生讲的很正常，他本来就应该这样讲，但是你这个反应就可能给魔鬼留地步。有的人听医生讲，好的，他不把它放在心上，对不对？或者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啊，但是呢，有的人怎么样？一听到医生口中出来这个。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就崩溃了，哇，就开始那个仇敌就完全的占据他，一切负面的消息就在里面蔓延，所以他整个人就没有力量，整个人就沉下去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或者我们听说，哎，这次钱投出去可能收不回来，听说那个人跑路了，听说现在这个收益不好，反正只要有一些的坏的消息，只是一点点坏的消息啊，我们里面怎么样就会无限的蔓延，就会想最可怕的结局。好，那你知道这是一个病态，这是一个扭曲，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你们那人不都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人不是这样的，神不喜欢你这样，那这样一定是让自己受亏损。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点，信心的宣告，有时候宣告讲给别人听，有时候宣告讲给自己听。那我觉得说，其实讲给自己听的宣告更重要，讲给别人听的还比较少数，讲给自己听，即使无时无刻你都要警醒，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可能今天出去跟人家聊天，可能人家一句话又会引起你负面的情绪，可能你今天早上突然间有一个任务要你做，哇，又把你里面负面的东西这个激发出来。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要有信心的宣告，不要容让他。保罗说，我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顺服他，我觉得这就叫做警醒，不要让你负面的情绪来控制你。你被他控制以后呢，他很贪心的，他不是控制你一点点，他控制你整个人，他把你拖到那更深的那个黑暗里面去。所以为什么现在抑郁症啊、自闭症啊那么多？因为他一开始的容纳他了以后，越拖越远，到后来想出来都出不来了。好，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要怎么样？要宣告，要宣告。那怎么宣告呢？很简单嘛，用神的话宣告。神有那么多的应许嘛，对不对？你加勒和约书亚，你胆子怎么那么大？是打仗啊，你要为这几百万的生命负责啊！你为什么说我们可以上去征战？加勒约书亚说，我负什么责？这上帝说的，上帝负责，上帝说要把迦南地给我们的，是上帝叫我们去征战的，所以我不用负责，上帝负责。我负责也没用啊，我能负责，我负责你们相信不？你们负责也不相信，可是我们有上帝，我们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同样来了，我们叫了，我今天叫你宣告，不是詹姆斯负责啊，上帝负责。所以宣告不是乱宣告，你不要听了到回去说我们宣告我已成为亿万富翁，没，对不起，对不起，我也负不了这个责，上帝也不负这个责。为什么？上帝没有应许。所以宣告是宣告什么？宣告神的应许，阿门吗？那宣告你要去好好读圣经，神给你的应许你就抓住，去相信他， 像我觉得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不是要建圣殿吗？然后上帝说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他手中怎么样流了很多人的血，他是战士，一生征战杀了好多人，不可以不可以建造圣殿，但是我等到你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由他的手来建造，你不可以建造，但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心，上帝说好，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很喜欢，我会祝福你，让你的儿子怎么样一代一代都坐在你的王位上。哎，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啊，就是你以后你的子孙后代都会坐在王位上。当大卫听到这个应许以后，他马上就到神的殿中来祷告，主啊你答应啊，是你说的，是你说你会祝福我的子孙后代，好，你要建立这个约，我知道我不配，我都不敢这样求，但是是你说的，是你应许的，你一定要建立这个应许。我觉得大卫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读到什么应许是跟我有关系的，你就马上祷告，主啊你说了，你说了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主啊你就按照你的应许来啊，我不敢求，我也不配来求，但是因为你开口答应我了，所以我就抓住你这个应许，阿门吗？好，所以我们讲到宣告不是乱宣告，不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宣告有什么，而是我要去抓住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就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我举几个例子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想要逃避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声音是不可能，可是我们都是宣告什么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吗？我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我的技术我的人脉我的能力做不成，可是如果是上帝叫我做的，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吗？好，所以 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的应许，路加福音18-27节，神的应许，所以我可以来宣告，在人不能，在我不能，可是在神凡事都能，不是我做，神跟我一起，神会加力量给我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走不下去了，太累了，走不下去了，哎，圣经怎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哎，这是神的话，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够用。我刚才说了，神比饥荒更大，神比麻烦更大，神的恩典比那个问题更多，神的恩典比你的缺乏更多，所以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好，哎，你这句话你要记住啊，当然不一定是这句话，你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让你感受，你把它写下来，明白？把它写下来背下来，当有负面的思想出来的时候，我有东西去抵挡它。好像耶稣回答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对不对？经上又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哎，这个话出来一个宣告，魔鬼就要逃跑了。好 ，OK， 我们多讲一些吧。当你觉得我的付出完全不值得，我付出没有意义，我的付出都落空了，哎，不，你要宣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的付出一定有益处，神给我不是人给我。好，那当你觉得我无法原谅自己，我太过分了啊，我太失败，我不能原谅自己。哎，你要宣告，上帝的饶恕是70个7，阿妹吗？好，当你觉得害怕，哎，我们常常觉得害怕，对不对？在宣告，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或者你就宣告，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啊！这是耶稣说的，他叫你不要怕，说明在他的掌管当中，是不是？他还在掌控的，不要怕，只要我信神在掌控。好，那当你觉得自己没用，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没用啊，我要宣告，我受造奇妙可畏，神不会造一个废物的。哇，我的这个身体结构，神花那么大的心思来建造我，一定在我身上有计划的，神一定会用我的，我受造奇妙可畏啊！当你觉得前途黑暗。哎，你要宣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简单两句，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哎，圣经说的嘛，黎明的光是一点点的亮，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正午12点的亮光。所以你的路不是越来越黑暗，是越来越光明。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好，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事业不好做啊，这个局势又很渺茫，这个瘟疫什么时候过去？好像前途一片灰暗。不，我宣告，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我的前途一片光明，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好，当你觉得有人要伤害你，你可以宣告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很有势力啊，这个人处心积虑要跟我作对，哎，我可能早晚一天我会死在他手上，早晚一天他会坏我的好事。不，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这个疾病的威胁当中啊，这也是让人很揪心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宣告，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显出神的荣耀，阿妹吗？ 哎，真的，你不要轻看啊！当你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力量就出来了。还有，我一直说我们不是心理学啊，不是心理暗示啊。因为上帝怎么说？我要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带你们。所以这个太宝贵了，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在民数记14:28啊，应该也很好记啊，把它记住啊。神要照着你的话来带你，他听见了，经常就是这样对待你。当我不断的宣告，那个宣告就成为一个事实。阿妹吗？好，感谢主。我们这个第二点就停在这里啊。信心的宣告，不要让那个火箭蔓延开，把你整个人拖到那个不可挽回的黑暗里面，而是一点点苗头不对，一点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我再用神的话语，正面的话语去宣告，去抵挡，让我里面怎么重新刚强起来。好，你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刚强的，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应许。我没办法刚强啊，我就是软弱啊，我就是失败了，我这个环境我就是不能胜过，是，这是个事实。可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事实，你有上帝，阿们吗？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给你很多的应许，上帝要来兼顾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得胜的、哦、可以刚强的一个根基，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能力啊，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技术，不是我的人脉，不是我的智慧，是上帝。我的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可是上帝是我稳固的根基啊！不但这样的相信，而且这样的宣告，告诉自己。而且你跟别人讲话你也要很谨慎。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很好玩。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是故意这样讲，好像说自卑谦卑故意这样讲也不可以。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好像是想安慰他，他一直说他很不好嘛，我想安慰他，我说我不是好像如果讲开玩笑我比你更惨嘛，我就讲讲我最近那个经历了，就我不觉得自己惨，你明白，我只是有点自嘲，有点开玩笑的跟他讲。但是你知道吗，当我讲那些事情讲，我突然间里面就有一个自怜的心出来了。哎，我是要安慰他，我是在开玩笑讲，就说自己你看我张牧师最近多惨啊，讲一些我的那个遭遇，按人看确实是很不好，但是我觉得那都有神，我知道那有神的美意。可是当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自怜的心发动，觉得哦真的是很可怜，我奉耶稣名斥责，马上提下来，不可以讲，开玩笑都不能讲，因为那个话语真的有力量啊。后来我就知道，更何况你是真的相信了这样讲，你越讲就被他捆得越死，你越讲那里面那个自怜，里面那个无助，那里面仇敌的势力就会把你拖下去啊！所以记住，我口中的话语是有力量，因为神在听，神要照着我口中的话来带我。好，感谢主。我们讲最后一个信心的选择，信心的选择。刚才说了，你要眼光啊，要分辨啊，然后你要宣告啊，啊。那最后呢，讲到那个选择。啊，以色列人听到两种声音，对不对？一种是说去吧，我们一定会得胜，那个地方太好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最美之地。还有说不可以上去，那是吞吃居民之地呀、啊，去了就是送死啊。两种声音，哎，我们常常听到两种声音啊。哎，你不要去怪他嘛，我都被那个人害了。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啊，在旧约里面有真先知，有假先知嘛，啊，好像说百姓都是被假先知害了。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因为神已经给你分辨的能力，明白吧？你的时代也有真先知啊，也有假，也有真，但是你选择了跟从那个假先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心里面不是专一的敬畏神。圣经说，你如果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出于真理。哎，所以你不要把责任怪给别人啊，都是那个人叫我做，你如果没有他的话，他叫你，你怎么会就会去做？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不要怪别人，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神造你是有理性的人，神造你是有智慧的人，神造你是能够分别的人，你要用你这样的一个功用哦，按真理的分辨，最后你自己做这个选择。所以别人的东西只是一个资讯，只是一个参考。但是问题又来了。他们的选择里面表明了他们里面的不信，所以神不是说你选错了，上帝说你们不信啊！上帝已经说了嘛，我要把你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去，我要把那个地赐给你。上帝说了，你为什么不信？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他们不是出于信心，是出于怎么样？不信。今天的我们，以前我也说过，今天的我们就是由过去无数的选择塑造的，我们今天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性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我们或者我们有这样一个软弱，是因为我们过去无数的选择塑造了我们，对不对？啊，我们想想，哎呀，以前好像很多
选错了，好的，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今天还有机会选择，这就是恩典，阿门吗？十年以后的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这十年的一个选择来塑造的。所以，我们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认真的做每一个选择，做正确的选择，凭着信心来选择，哎，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选择啊，就是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宝贵的礼物啊。但是你不要乱用这个礼物，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选择开始，但是你不能选择结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要种瓜还是种豆，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是选择了之后，得豆和得瓜那个结局就不能由你来选了，阿妹吗？你明白我意思？所以你要得瓜的话，你要选择种瓜；你要得豆，你要选择，你不能说我就要选择种豆，我要选择，然后我还要选择得瓜啊！对不起，对不起，结局你没办法选，所以你要认真的做你的选择。我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基哈西。基哈西是什么人呢？基哈西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他以利亚跟以利沙你就知道啊。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其实也可以说是接班人，因为以前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仆人，明白是吧？为什么？难道先知什么都不会做，还要找一个人服侍他吗？不是，他把这个人带到身边来，其实就是怎么样，要教导他，把真理教导他，是吧？在圣灵里面来塑造他，那以致说，当以利沙走的时候，基哈西可以成为一个以色列伟大的先知，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基哈西，你现在为什么不太清楚他的名字啊？因为后来神没有用他，他没有成为先知嘛。好，现在我们讲基哈西的故事啊。以利沙有一次医治了乃曼将军，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个大麻风的乃曼，然后来见以利沙，哇，结果。得了洁净了，所以乃曼也服下来了，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的礼物，要送给以利沙，那以利沙不收。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我就说以利沙要让他知道，神的恩典是你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但是神愿意白白给你啊，明白我意思？不然收了大钱，好像说啊，上帝医治我也给你钱了，我们两清了。不，那个钱不能让你换得医治。钱能够换的医治，你不需要来以色列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本国不就是很多的医生吗？好 ，OK。但是呢，现在讲到这个基哈西，他贪心，老师不要的时候，他心里着急的不得了。那跟着先知可能过比较清贫的生活，现在看到有发财的机会，老师还拒绝了啊，他特别痛苦。所以当乃曼走的时候，他就追出去了啊，然后还说谎，对不对？他说：“哎呀，我老师家里刚才来了两个客人。”啊，但我老师呢，生活很拮据啊，他没有什么见面礼可以给客人，很失礼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礼物，我拿去给老师做人情？但乃曼当然无所谓，本来是全部都要给你老师的，是他不要嘛，所以可以啊，你要什么你就拿走。那基哈西很高兴啊，他的计谋得逞了、啊，他拿了这些好东西放到自己家里去了。结果呢，他回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给他一个宣告，很有意思。他说：“你喜欢乃曼的东西是不是？那乃曼的大麻风也给你了。”所以从此以后，他甚至他后来说是子子因为遗传的，子子孙孙都长这个大麻风，也失去了那个服侍神的这个机会。好，这是基哈西的一个结局。我想说什么？他选择什么？他选择要那个乃曼的那个财宝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就不相信神能供应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为什么要那个？就是我希望那个钱财的积累成为我一个安全感，成为一个生活的保障。但是以利沙他生活有缺乏过吗？没，因为神是他的保障，阿妹吗？所以你要选择什么？我们有讲到这个选择，多讲一点点。讲了基哈西的故事以后，我就讲到今天很多人择偶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为儿女选择婚姻的时候，先看什么？没房子，事业做得怎么样啊？很少，或者说他父母是做什么的，但是很少讲到品，就是说这个怎么说信仰。啊，信仰以后慢慢来。那为什么不说买房子以后慢慢来？为什么不说买车慢慢来？这很有意思哈。我就点一点啊，点一点，就你那个选择是出于什么？选择都是选好的嘛，对不对？好，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是好啊？这个才重要啊。什么是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好的一个标准。但问题来了，你的好是不是神的好？所以我不能讲太多了哈。信心的选择就是我以神的好为我的好。以神的好为我的好，
所以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你要学会对自己说不，你要学会对世界说不，你要学会对别人的建议说不。为什么？你这个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我不是为了跟你们不一样而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标准，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才是蒙福的道路。所以你们给我的建议如果不合神的，我不是对你这个人有看法，因为我有一个标准，我有一个标准，所以我要对其他的声音说不。阿妹吗？
阿妹。
这就是信心的选择，信心的选择，以神的好为我的好。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个摩西的故事，我们就结束好不好？讲摩西的一个选择，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信心的伟人嘛，十一章里，那特别讲到摩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看两节吧，讲挺多的，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到摩西的选择，出于信心的选择。圣经这样说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的故事我们不用解释了，对不对？他是 被公主收养，他是埃及的王子，据说呢那个法老是没有儿子的，他有可能成为埃及的法老的，但是他如果承认自己的身份是奴隶，哇，王子跟奴隶这两个身份天差地别，哎，什么好？如果按人的好，什么好？肯定做王子好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这不是神的好，神要拣选他，神要拣选他，要使用他。哎，埃及王子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埃及不知道多少王子，对不对？可是摩西的名字，哎，你说从现在来说，是摩西的影响力更大，还是某一任埃及的王子他的影响力更大？想都不要想，你明白吗？摩西在这个全人类当中，整个人类历史中，他的作用是大的不得了，明白？伟大的不得了，为什么？哎，你现在才知道他伟大，可是在当时他选择，当时的人来看来怎么样？肯定是王子伟大，而且你做奴仆，你要受苦啊，你是被羞辱的，是吧？你是被轻看的，而且呢，哇，你是跟法老对抗的，可是他的选择，我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我也不要享受这个最终之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选择真的是信心的选择，选择不吃亏。对，但当时看来好像是吃亏了，没有。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把摩西跟一个埃及的王子来对比，那个埃及王子没有分量，根本没有分量。而摩西怎么样？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上帝，我是面对面跟他说话，是我的仆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和这个伟大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可是当时看不见，需要信心，没看见嘛，需要信心。好，又讲来。你是要享受这个世界的最终之乐呢，还是愿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拒绝那些的好处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选择。我们再讲约瑟的故事，他的祖母来引诱他。我们今天读的故事啊，读这圣经故事，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一想，会吓一跳。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啊，有祖母要来引诱你，很好的机会呀、啊。少走多少是吧？少奋斗多少年啊？但还有一点啊，你如果拒绝他，很危险的。你敢拒绝他，他都开口了，你拒绝他，很危险的，牢狱之灾等着你。但是约瑟的选择是什么？约瑟选择宁可坐牢，对不对？宁可得罪人，得罪人有后果的，你明白？得罪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当然不敢得，因为得罪人有后果的啊，得罪地位越高的人越可怕，是不是这样？可是呢？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哎，我告诉你，得罪地位越高的越可怕，得罪上帝是最可怕的。所以我宁可得罪你，我不能得罪上帝，我宁可受苦，我也不能够暂时享受这个怎么样最终之乐。所以求主帮助你的接下来人生肯定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一个选择，你选择什么？希望你的选择是出于信心的选择，希望你说这个太好我才选择这个，那我希望你的好是神的好，不是自己的好。好，体贴肉体就是死啊，体贴圣灵乃是生命跟平安。世界的好把你带到这个灭亡里面，你自己认为的好把你带到痛苦里面，但是唯有神所定的好是永恒的好，真正是让你有生命平安跟喜乐。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凭信心 承受产业。哇，神的应许太美好了，神的产业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些听见这个应许的人，那本来跟这个应许有份的人，他们经历了神迹奇事，看见神的大能，可是在最后的一刻他们选择了不信。我就给我们很大的震撼，所以他们跟着应许就擦肩而过了。今天我们也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今天也听了很多的道，我们生活当中生命也经历很多的恩典，但是你有没有加那个约书亚那样的一个信心，是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眼光。信心的眼光 那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把忘了就记住这句话就够了。信心的眼光我们讲的吧，透过神看环境，不是透过环境看神，透过环境看神那个神就是琢磨不定的神，时好时坏，时灵时不灵的神。透过神看环境，每个环境都是我的成长，每个环境都有神的美意。好，那第二呢，我们讲到信心的宣告，又有一句话要记住，神是照着你达到他耳中的话来对待你，谨慎你的话语。好，不要让消极的负面的思想来控制你，不但是讲出来的话，包括我们头脑里面的心思意念，都要常常要有信心的宣告。好，第三呢，我们讲到什么？信心的选择，不是你认为的好，不是世界人觉得的好，而是神的好。好，我希望我的选择是出于神的律法，出于神的标准。我所背后选择的那个好坏的标准是神的标准。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重新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敬畏的神，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件细微的事情上都看到你的美好，看到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比我们的需要更大。主啊，你比我们的仇敌更大。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盼望跟喜乐。求主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透过神来看我们一切的环境，而且能够在这一切的环境中得着祝福。亲爱的主啊，你也谨慎我们的言语，也不要让我们里面那个消极的情绪来控制我们，辖制我们。当我们宣告你自己的应许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信心宣告的时候，你就断开我们一切的锁链，你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啊，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选择，但求主恩待，让我们不是选择自己的任性，让我们不是选择世界的最终之乐，让我们选择的是你的旨意，让我们选择的是你那个不变的律法，让我们真实的生命在你里面得到喜乐与平安。谢谢主，求主祝福每一个听见你话语的人，今天都得释放。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